当时的中国团去做 study guide 的时候，我就用地名啊，他所走过的地方，划定了有27个站，27站，从江王城到天城啊，就是蜀天的城邑，一共有27站。那我们现在面快啊，我们走到第5站了哈，走到了窄门。那么这个天路历程呢、啊，像你如果还没读过，那你是第一次读，第一次听，你会觉得你会有一种感受啊。你如果信主多年，你回头再来读啊，你还是会很有感受啊。有很多著名的讲员呢、啊，他们都非常喜欢《天路历程》。《天路历程》，我今天如果用中国话来说的话，就有点像我爸爸。这个我爸爸读那个四书啊，这好像我经常看到他手上在拿着朱熹的四书集注读来读去。我就说这个爸爸，你这个书你都会背了，你这么干嘛？你现在还读？哦，他这个书你一直不断读，你一直都会有新的感受啊，因为是经典嘛，那么我想《天路历程》更何况呢？因为它是带领我们走天路。天路这样哈、啊，天路它是回旋上升，啊，回旋上升。什么叫回旋上升呢？你好像，比如说我们说诗篇23篇，啊，诗篇23篇一共有6个场景，啊，六个不同的场景。那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等等，你一直读下去，哇！你说我前阵子经历了死荫的幽谷啊，主带领我出来了，啊，现在主也曾在仇敌面前为我摆设筵席啊，那现在我感谢主啊，现在我的福杯满溢啊，等等哈。好，那你正觉得你在凯旋的时候，当然了，那你还是会经历到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，那它是我的灵魂苏醒。它这6个场景啊，它是你一直在那边轮流转的时候，而且每一次转的时候，应该你10年前的他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，跟10年后。或是说，今天你在可安歇的水边呢，你的经历应该都是不一样，一次会比一次高，一次比一次深啊！我想天路历程的走法是有点类似的感觉啊。那我们现在，我们上次其实啊，天路历程不是一本很浅的书，真的。那有很多，还没信主的人，当然觉得这个在讲什么啊？那么已经信了主的人呢，有的时候他看这本书啊，他不太共鸣，为什么呢？因为 在他信主的时候啊，他可能缺少这像天路历程所讲的这些的经历啊。因为天路历程的经历，原谅我说，他是基督徒的经历，但他不是那种很浅的基督徒经历啊。所以你会发觉，这卷书它不怎么在意讲你到底重生了没有，它所在意的是你得到了救恩的确据没有，你怎么知道你有把握，基督耶稣是你的，Blessed assurance, Jesus mine 啊，这是我们常上这个，这个是反映那个350年前的清教徒运动啊，因为那时候那个。那个时候，清教徒运动，他们所关切的就是，就是救恩的确据啊。那今天我们这个福音的时代，我们好像很关切的是 你重生了没有？实际上，讲这句话本身呢、啊，你重生了没有 重生啊，你去看约翰福音第3章，风随的意思随 你听见风的响声，不知道风从哪里来，风到哪里去了。所以，我们现在问一个问题：尼哥底母在耶稣基督在夜里访问耶稣的时候，耶稣跟他讲风随的意思吹的时候，请问风吹进了他的心里面，里面没有呢？ 说真的，我们无从知道啊。在那段经文的里面，我们会发现，尼哥底母呢，他的心思还不够开朗。耶稣说：“你是以色列的先生，难道你不明白这些事吗？”因为重生啊，它是一个真的是，它是 subconscious，它是在我们心灵很深处的一个圣灵的工作。重生就好像什么呢？就好像撒种，那么把那个种子埋到土里面，之后呢，可能一个礼拜，那你说这片土里面重生了没有？重生了，因为种子进去了。那你看了看不看不看看不出来啊？对，看不出来，因为它还没有长嘛。那一直要发了芽，茎出来了，甚至。地表上有了作物了，在成长的时候，说真的，在成长的时候，你还辨不明它是苹果，还是梨子，因为你要凭果子断定是非，因为都还没有出来嘛。所以，因此我们讲这个重生啊，重生是救恩在我们身上的第一站。那重生会带来一些的经历啊，譬如说我们这里所看到的。天路历程呢，是讲到一个重生的人，一个重生的人，他开始有的经历。所以，因此我们问，这个基督徒到底什么时候重生呢？说真的，可能是在，对不起。那么第一站的时候，你说他重生了没有？未必，为什么呢？第一站的时候，他对天国他有憧憬，他对里头的罪担他有忧虑，他对这个城市将要受的审判他害怕，罪恶感跟惧怕并不构成重生。那么本人呢，他写到里面这个主人翁，在第一站的时候啊，在江完城的时候，他称呼这个人呢，都说那人，没有名字的啊，没有名字的，一直走到了他离开了江完城，走出城外啊，固执跟他对话的时候呢，那么这里就出现了第一句话，基督徒括弧他的名字，这边打了一个箭号。这个箭号意思就是说他有权势，这个箭号就代表说，好像从这个时候开始起啊，他被称为基督徒了。我可能吧，他可能在江湾城里面就重生了，有可能。但是走到了这里，当他采取行动走出去以后呢，这个时候他真的比较像是一个基督徒了啊。OK，好，我想这个。我们第一站，他走出来以后，这个走出来第呃，这个第二就是出城外，第三站呢，到了忧郁堂啊。这个忧郁堂的设计啊，我们常说，哎呀，你要信耶稣啊，信耶稣有平安喜乐，不错，是有平安喜乐。但是我们说 bittersweet 啊，就是说你在 sweet 的时候，你应该会有些，你会一些bitter 啊，我不知道大家爱不爱吃苦瓜哈。我知道有的人是不吃苦瓜的哈，中国的北方好像是没有苦瓜这个蔬菜啊，我们台湾有。我小的时候是不吃苦瓜的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开始喜欢苦瓜了啊。那我记得我结婚开始的时候，我太太做苦瓜，哇，那个加糖啊，加什么？我说，她说，哎呀，今天苦瓜炒得好，很好，不苦了，哎。这个苦瓜不苦，它还叫苦瓜吗？这个苦瓜之苦，说，比如说我们在台湾吃臭豆腐，哎，老板啊，你的臭豆腐臭不臭啊？那老板回答，哎呦，我的臭豆腐香得不得了。 我觉得这句话都是本身很矛盾的。你的臭豆腐臭不臭？老板说我的臭豆腐很香。那你问跟老板说你的臭豆腐臭不臭？他如果他说我的臭豆腐臭得不得了的话，那你再不敢吃了。所以你要去形容臭豆腐的好味道，要用香去形容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忧郁坛这个经历啊，这个基督徒掉到忧郁坛里面了，他身上的罪担呢、啊、就更加沉重了。因此呢，他在忧郁坛是怎么走出来的？因为有一个帮助的人恩助啊，用了手把他拽出来。那么那边用的新号、啊、是用诗篇四十篇，从污泥中主把我们拯救出来。好，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很好的诗歌，我们都不太常唱了。有一条是 Love Lifted Me， 爱拯救我。这条诗歌、啊、就是写诗篇四十篇的。那么，大卫说他在污泥中，神把他拯救出来。那大卫掉到自己的罪恶的污泥中啊，那真是够呛的，是不是？可是，神把他拯救出来了啊。好，我想这个所以忧郁坛呢，就是 bittersweet 啊，他在苦难的中间呢，他尝到救恩帮助的甘甜。这音乐这个是相对的嘛。你如果不觉得罪之深，你就不知道恩之高啊。然后第四章到了西乃山啊，这个西乃山呢，就是西乃山跟忧郁坛不一样啊。忧郁坛的话呢，就是好像神设计让你知道你良心对罪的那种的感受，你是觉得不好受，但是神把你拽到落到忧郁坛里面，加重你的良心的感觉，让你知道你自己是个怎么样的人。所以从忧郁坛爬出来以后呢，他越加的迫切要除去他身上的罪担。所以他说他为什么希望到窄门，因为他觉得他如果到了窄门、啊、他身上的他良心里面那个罪担就能除去了，就殊不知不是这么一回事啊。那然后他到了西乃山、啊、那么西乃山的意义呢，跟忧郁坛都是有关联的。忧郁坛是让他知道你的本相，那么到了西乃山呢，就是怎么样呢？就是让你知道你不要挂号挂错了。我们知道我们不是看病吗？对不对？我们生了病不是要看病吗？看病的挂号要挂的对。我自己有八年半，我的那个腰肌劳损了，哎呀，那真是坐立不安了。礼拜天讲到我要，那是我们那个 教堂那个讲台啊，讲台的高度只有差不多一寸一英尺吧，一英尺不到，差不多十英寸。我连那个十英寸我爬上去都好辛苦啊，所以后来我就在那个台阶上面呢，我摆了一个像的砖块一样，就踩一半再踩一半。我很喜欢到大陆去旅行，因为我发觉大陆的那个梯阶很多，但是大陆的梯阶啊，它的高度啊，大概都是差不多只有不会超过六寸啊，都很短，都很短啊。我记得我那时候腰最痛的时候，我们买房子，那 townhouse 从一楼到二楼那个台阶是老美白人大人一脚踩上去来，哇，好高啊！我就跟那个Builder 说你这个台阶太高了，可不可以改矮一点？啊，那这 standard 你要我怎么改啊？我们都算好的、啊、你要是改了以后就到了最后一阶，你的那个就差个四寸五寸怎么办呢？啊，我说算了算了，如果你要 custom made 的话要花很多钱，那为了钱就算了。说真的哈，我们有难处的时候，我们要寻求帮助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找对啊，找对。那么这个基督徒那个时候就听了，当时那个叫做 legality 哈 ，legality， 跟他说你啊，说你要去找那个释法，你要去找释法或他的儿子 civility， 换句话说，你们要靠律法成全， 这也是最近我们在讲加拉太书，虽然是靠恩典入门，那要靠自己的行为去成全，这也是不对的。这信乃山的经验，所以信乃山，他真的走到了信乃山，他发觉人靠着自己是不行的。我们不是靠着自己入门，我们也不是靠着自己成全，我们也不是靠着自己走到底。但是呢，从入门，从走在路中，从走到路底，我们都有责任不断的去呼求神啊。OK， 好，我想这个是上次我们西乃山呢、啊，说西乃山，他特别是看，哎呦，我今天忘了把那个档案送上来哈、啊，对不起，因为我是在看我电脑里面的档案，对不起。好，在这里预备好。好，今天这个，我们看到这个窄门啊，看到窄门，然后我们今天是到这个窄门。那窄门是仅次于西乃山的一个大战，所以基督徒他到窄门，他的确是充满了盼望。他因为他想吧，我到了窄门，是不是我心头上的重担就能够卸除了？当他来到了窄门的叩门的时候，叩门的是叫做goodwill 啊，叫仁慈，在门里面答应了。这 goodwill 是代表神的恩惠啊，这个名字本身是代表神的恩惠。那神，我们乃是靠着神的恩惠得到救恩的，所以仁慈就要里面问啦，谁来叩门啊？从哪里来？你要你的目的是什么？他就告诉我是个可怜的罪人啊，我是个基督徒，我从江王城来，我要到西安去啊，巡山去啊，就代表神的神。那么我为的是要逃避将来的那个刑罚。有人告诉我走正路要经过这个门啊，这个门它的原稿有的时候是 wicked gate 啊，就是窄门的意思。不知道你可不可以让我进来呀？那么仁慈就让他进去。当他进去的时候，这个人是用手把他一拉一拽啊。那基督问他说：“这都有用意的，你为什么拽我呢？”他说：“你进来的要快，为什么？你要是进来的慢的话呢，撒旦呢，他就会用炮火来射你。你呢，你就死在门外了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进不了窄门了。所以，这个基督徒在天路上行走的时候，每一站呢、啊。”撒旦都不愿意你再向前走一步，你能够死得早，他就让你死得早。他如果没有办法不让你重生，他就会想办法让你重生之后啊，你的信仰是歪歪倒倒的。如果好不容易你爬起来了，他就让你走三步退两步，撒旦的工作啊。所以这个仁慈呢就用手拽了他一下，说一方面他有一个迫切要进窄门，另外一方面是神在这里吸引我们，让我们进去啊。所以我们在这个进窄门的这件事情，在下卷啊，在这个下卷其实讲的比较多啊。下卷是178页啊，我看一下。那么女徒他们这一行呢，一共是有6位啊。这个妈妈带着4个儿子，还有她的朋友新慈啊，6个人。他们来到了窄门以后呢，那么他们就去叩门，就叩来叩去呢，就只听到里面有一只狗在叫，而且那个叫的声音非常的大。使他们都害怕，不敢再去叩门了，好像那个狗呢就在门背后要跳出来咬他们一样，他们就怕我们的叩门会导致狗来咬我们，所以叩门怕狗跳出来咬，不叩门的话呢，那么里面的这个经理没有办法出来应门啊，对不对啊？难道再走回头路吗？又没有勇气啊，所以后来他们想。到了这里吧，就再叩，他们就用勇气再叩，叩到第3次的时候呢，那么管门的应该就是goodwill 啊，心慈啊，那个仁慈哈，听到了，那狗就不再叫了，给他开了门啊，等等， 当这个女徒带了四个儿子进去，五个人进去以后，就没想到那个心死啊，他是在门外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设计说，因为心慈啊，因为女徒带的四个儿子，他们是有天国之主的请帖，所以他们就进去了。那么这个心慈呢，是他们在路上带上来一个人，他并没有请帖啊，所以心慈被留到门外啊。他的设计是这样说：心慈就里面急得要命，都昏倒了哈。他继续叩门。后来好，我们后面会提到这些事情的用意哈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窄门，它的意义是什么呢？这个窄门呢，它其实是暴露我们的天性啊，因为基督徒他对 goodwill 就这个窄门里面的管理者哈，就跟他有些对话，你从哪儿来，你要到哪里去？对话中间呢，那么基督徒就承认。跟我来的那个同伴，那个义谦呢，他跟我掉到忧郁潭以后，他爬起来就出去了。我呢是继续向前走。那么如果讲下去的话，顺理成章，我们应该说：哎呀，我的信仰就是跟义谦不一样。信仰搞什么嘛？虎头蛇尾的，我能够继续的向前走啊。但基督徒他不是这样讲，他说承认啊，他承认，他。并没有比义谦强。那他说：“我今天走到这里啊，经过了这个短短的一些凌晨，我就认识了他自己的败坏，这就他肩头上的那个罪担啊。所以这个窄野者呢，是讲到人天然的生命啊，都厌恶自己的败坏。所以信耶稣的这个门过这条路哈。”都是不容易的。只要基督教信仰是你要捐多少能够买什么的话呢？那可能趋之若鹜。但它不是，基督徒信仰是我们来到主面前，正好是承认我们的罪，我们的本相，我们的本相。所以你看，这些都是从忧郁潭到西乃山到窄门呐、啊，都是冲着我们的罪。我们的老我来的 因此呢，这一路上说真的啊，并不见得是很快乐。那因此，这个罪有一天会追讨我们。因此，我们走天路，在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们应该把我们自己的本相啊弄清楚。好，那么 这个。说一个人是不是神所拣选的啊，应该可以看得出来。蒙神拣选的人呢、啊，他被圣灵光照，于是他里面就有了 conviction，就有了挣扎，就是一个人会畏罪，自己责备自己，这叫罪责。有时候老脸挂不住，不肯承认，但是良心。亮得很，比谁都清楚自己哪边做的不好，说的不对，是不是啊？那这是选民的一种的啊。那窄门呢，窄路的观念是从登山宝训来的啊。耶稣说，信耶稣呢，就是过窄门，走窄路。那这些呢，就是说他主要的那个意思是暴露我们天然的本相，这是跟一般的宗教信仰的观感是很不一样的。那这个在佛教信仰里面，他讲轮回的。那讲轮回的话呢，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，我那个小妹啊，我小妹跟我差6岁啊，哇，她好爱哭，她有时候闹啊，就是整夜给你哭啊。我妈妈也是职业妇女，所以我妈妈这个是无可奈何，她怎么说呢？她说。因为我的大哥啊，那时候我妈还没信主，因为我的大哥跟我差不多将近6岁，所以差不多我小妹出生之前不久呢，那么我们知道大哥在家乡死掉了，那个自然灾害的时候，一个没妈的小孩谁管呢、啊，对不对？ 加上我爸爸又是国民党在台湾嘛，我大哥在那个浙江家乡非常可怜的，在池塘里面淹死了。我后来这消息从香港传出来，我记得我妈妈，哇，哭了，真的是3天3夜，哭啊！这直到现在没我这个大哥的生日啊，我妈妈都还在纪念。我妈妈都100岁了，那个母子之间啊，那种 connection 哈，都是在那里。所以你看，我们这个人呢、啊，我们这个人的里面呢、啊，我们要这个，就暴露我们这个本相，暴露本。所以这个过窄门、走窄路，就是把我们的里面这个本相啊给暴露出来。好，我想这个那么我妈妈那个时候就怎么说呢？那个时候还没信耶稣嘛。他看到妹妹闹的时候，他就怎么说，怎么说服自己，他怎么去接受？他说：“这一定是大哥哥来讨债了，因为我欠大哥的，所以大哥现在来向我讨债了，就在妹妹身上，就是轮回来了，又回来了。所以我妈妈对我小妹的哭闹就很能够接受，因为我小妹的哭闹，她是觉得她自己对她不起。”OK。我记得小时候，我爸妈吵架，大概都是这件事情。我妈妈先来的嘛，我妈妈先来的嘛。我妈妈是太平轮事件之后啊，因为我的姨妈死在太平轮，所以我的母亲就立刻就来了。我爸爸是5月份才来的，1949。我妈妈跟我爸爸说，你要回老家去把你大儿子接过来啊。那我爸根本就没有做这个事啊，两个真是。这是一辈子的这个悔恨哈，对不对？那我的母亲呢，就觉得这件事情，她觉得很对不起啊，很对不起。那么当然，像佛教也有类似的啊，佛教是类，但佛教这个类似呢，他不会说求佛祖赦免，他什么？他说佛祖，我愿意受今天受更多的苦，来赎我前面的罪。他还是站在一个。自己犯的错，自己来承担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共识之下啊，这是一个基本的看法，还是一种忏悔嘛，跟那天主教的忏悔啊那个道理是一样。那 Christian faith 不是，他是在主面前寻求主的赦免啊。好，我想基督教是大破大立啊，破自己立新生命。那么窄门窄路就是这样的一个经验。我曾经看到一些文件讲，这个哈佛大学这个杜伟明教授，他对于这个基督教，他不是基督徒，他对基督教的原罪说他颇欣赏哈，因为他觉得中国的文化呢，我觉得这个杜教授能这样讲哈，他这样他应该信主啊，他缺乏自知之明。我们知道人之初性本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中国的文化缺少对人性的那个批判，我们批判来批判去呢，我们承认社会上有一些罪恶，但是对我们人的自身内处呢，我们格物致知。我们上回讲过了，我们总是格物致知，总觉得格是格外面给我们的影响。OK，殊不知我们这个恶呢，其实还是我们里面产生的，里面产生。即便是荀子的性恶说，都不是这样。就登山宝训，当你去读主耶稣在登山宝训是，全是挑了，全是第6诫、第7诫、第9诫。那么他强调的是，我们生命要改变，生命要改变。改变的生命呢，就过窄门，走窄路啊。这个蔡淑娟的暗示之后啊，不知道这个有没有拍成电影？这是应该拍成电影，是非常好的一个剧本。就是死者协会的。死者协会的那一片地啊，在宾州的 Lancaster 那片地100亩地啊，100亩地是蔡淑娟的干妈妈送给她的，她的干妈妈是宣教士， 到苏州带他归属。后来蔡淑娟没有结婚，就跟他的义母一起同工，最后就到了美国来。我蔡淑娟早年她就害了一个疾病，眼睛就瞎了。哈，她是住在暗室里，不能见光的，所以她被称为 Queen of the Dark Room。Billy Graham 是非常推崇她，因为她的故事很感人。那么蔡淑娟是怎么归属的呢？她是怎么样归属的？我不知道跟大家，应该跟大家讲过了哈，讲过了。那么蔡淑娟的归属很感人啊，因为她父亲是做官的，也是个中国士大夫，所以他们就像我爸爸对基督教是很排斥的，他站在孔孟的地位，对基督教是很排斥的。因此呢，他在基督教学校，那是还在清朝的时候读书的时候啊，他怎么来说，他都是不愿意听福音的。但是有一天来了一个美国布道家，用英文讲道，因为他学英文嘛，他就去听，他打开新闻去听。那天这个布道家就讲到什么呢？他讲到耶稣是世界之光，他英文不说，他听得懂啊。那讲员做了一个比喻啊，他说你把一个木头啊摆在黑暗之处，所有的毒虫呢都会藏到这个木头的下面。但是呢，当外面天亮了，因为木头下面还是黑的嘛，这虫觉得在木头下很安心嘛。你又把木头突然一翻的话，光一照，哇，那些虫子啊就到处四窜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虫子爱黑暗而恨恶光明。他这个讲到的目的就是，他说人类的心也是这样啊，我们都恨世界之光，恨耶稣，我们喜欢黑暗。哇，这个讲员讲到也是蛮冲的哈。他讲到人在归主之前是恨恶啊，是恨恶世界之光的。所以这个蔡淑娟听了有道理啊。我没信耶稣啊，我对耶稣的也是是不知道那个恨从哪里来，我就是不喜欢耶稣啊，我就是不要接受什么圣经之光哈。然后讲员就说，但是光来了以后，一切的恶念受了光照，就立刻跑出去了。好，这是一个比喻故事。听完了以后，他听到这个故事了，哇，这个故事就在他里面发酵啊。那么他在学校，那时候他是在那个学校里面，为什么他是那种 boarding school 哈 academy 可能？他在学校的院子里，他们玩那个木棒球，有一个很光滑的石头在草地上。他就想到了这个比喻，我试试把这石头敲开看看，看下面有没有虫子。当他啪一敲开的时候，有蜥蜴，有蜈蚣，还有好多的小虫。看到光一照，东奔西走。突然这个时候，有个声音在蔡淑娟，我想蔡淑那时候大概就是个青少女吧，我估计可能初中的年龄啊，十几岁。突然一个声音在她心里说：“你啊，就是那。”你就像这个石头，你外面看起来光滑美丽，但是把你掀开了以后，你的石头下面里面就充满了多少罪恶。哇，那天后来他就受不了，他放下了木棒，他去哪里了？他回到寝室。那个就李曼，他的那个干妈就是李曼，宣教士李曼。李曼告诉他说，你们凡事都要去祷告。这个时候他看没人，他就跪到自己的船上祷告。他祷告什么？他主啊，饶恕我，饶恕我的罪，并且使我明白你的旨意。他匆匆地站起来，心头在跳，脸也红了，但是他里面找到平安了。他非常不安，那个不安是那种不习惯恩典的不安啊。所以罪恶的重担和悲观的不幸的恶心呢，都离开他了。他找到了基督，然后这件事情呢，他就。后来他跟他的最好的那个同学讲，他的同学也归属了。哎呀，搞得那同学本来都订婚了，那些初高中女生家的都订了亲事啊。那么那个同学的妹妹也在学校，知道了姐姐信耶稣，就告诉了他姐姐未来亲家的亲戚，说我的姐姐现在也是吃耶稣的了。哎呀，这话很难听啊。吃耶稣啊，吃基督教的， 就后来这门亲事就当然是没了，然后导致他们家族来逼迫他。那这个蔡淑娟，她也受到很多的逼迫，一直到她把她妈妈带归祖。哇，这本书我们教会有的哈，我们教会有我，我们教会的秋玲姐妹啊，对蔡淑娟应该是很懂的。好，那么对这个窄门的经验呢、啊，窄门的经验哈，所以我们发觉人生呢、啊，我们说恩怨情仇，人生有很多的恩怨情仇，但是我们基督徒呢，我们基督徒的话是，在我们基督徒就不一样，我们基督徒。恩怨都在耶稣基督的怨跟仇啊，都在基督的恩跟爱情之下掩盖掉了啊。那我记得好多年前我在Princeton 服侍的时候，去拜访一个从四川来的一位学者。那么这位学者呢，他是来Princeton。东方啊，这个什么东亚研究系读博士，他是读明清小说，中国的明清小说，他对小说懂很多。我就请教他，哎，我说，那你对这个法国小说很熟了啊？比如说，Dumas 的《Monte Cristo》啊，这个《基督山恩仇记》，我不知道大陆怎么翻啊，《基督山恩仇记》，还有Hugo 的《Les Miserables》。啊，就是悲惨世界啊，这个舞台剧，我记得我在纽泽西住了30年的时候，这个剧起码演了10多年了，非常的精彩。还有 Charles Dickinson 的《Christmas Carol》啊，这每一年到了圣诞季，在我们的附近都有啊，都有，每个人都会排的，都会排这出戏的这个舞台剧哈。如果你们没看到，可以，你打开电视都可以看得到呀，《Christmas Carol》。这些小说其实它都是讲到原罪跟赦罪之恩这个教义上的铺排啊。我就问这位同学，那么在我们中国文学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铺排呢？他想了半天，倒是没有。中国的明清小说很多，但是倒是没有。就我是2001年交了博士论文以后呢。那个时候，正好我这时间稍微多了，我就开始刚好对接搬来一个台湾搬来的家，哇，他有全套的金庸啊，我就跟他借来看啊。那金庸我们知道这个，不过那个时候差不多不久之后，张纪中都在重拍金庸的小说，哇，真精彩，我是一步一步看的啊。那么。那有人说，这个金庸小说里面最回肠荡气的，就是这个《神雕侠侣》。金庸的小说其实不是武侠小说，他写的都是爱情、爱情文艺，用小说用那个这种武侠的方式来表达恩怨情仇，对不对啊？那么，所以《神雕侠侣》中间最这个。讲的最感人的一段呢，就是小龙女跟杨过约好16年之后，在那个谷中相见啊，在那谷中相见。那么16年以后，那这16年之间，杨过就流浪天涯嘛，对不对？16年以后，他就来到了那个谷，然后找到了小龙女。那他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呢，是在哪儿拍呢？在雁荡山的。小龙丘是这个要爬到那个山顶上哈，山顶上，然后他有一个碑，说这个就是《神雕侠侣》他们这个碑就在这里有一个 promise 应许，16年以后谷底相见。那么那时候刘亦菲啊，她是演小龙女啊，她就从这个谷跳下去的啊，跳下去的。那么，我跟我太太，我们是2017年啊，我们上一个教会退休以后，跑到大陆短宣， 在初夏吧，我们就那因为在我们在温州府市就在我们住的附近，雁荡山，雁荡山进去以后，我就跟他师傅说，带我去到小龙丘，我要去看看这个电影拍的那个，哇，那个电影那个景点很有名的，去那边玩的人都要爬到那个小龙丘上，还蛮辛苦的，爬上去，然后拍就是留一个 photo 哈，那主要是。你从那个碑啊，哇，你看下去就是，那还有几百公尺啊，好深好深啊，谷底哈呀。那当然了，你看这个刘亦菲啪这样一跳下去，实在是，这代表这两个人的相爱哈。那我为什么提这个呢？其实《神雕侠侣》哈，你看到后面呢，这个杨过哈，他一生就两件大事儿。啊，一件大事呢，就找到他的相爱的小龙女，对不对？16年之后，另外一个呢，他要找到他的杀父之仇。当然，你也不能怪那个江南七怪的柯镇恶，因为他父亲是坏蛋，所以柯镇恶为江湖除害，把他爸爸给杀掉是有原因的。可是江湖很难这样讲的，你杀了我爸，我就要对付你。那杨过听明白这件事情后，他就放过了柯镇恶了。somehow 有点类似啊，forgiveness 有点类似赦免。有一次我读了一篇文章，讲到金庸啊，金庸在小的时候啊，他自己的 uncle 他的叔叔送了他一本书，这本书呢就是《Christmas Carol》，Charles Dickens 的。我想金庸英文带不错啊。金庸，他的叔父就送了他一本《Christmas Carol》，他说这本书是摆在金庸的这个卧房里面，他时常会拿出来读的。我就在想吧，像这样的一本书是强调 forgiveness，强调赦免的话，那我们应该期望哈，金庸能够写出更多讲到赦免的书。我想我们这边长辈啊。不管你是从台湾、从香港、从这个大陆来啊，在你们过去的30年前，应该都知道，有一本书非常畅销的啊，但翻译的是日本三浦林子写的《冰点》，我不知道大家知道这本书，我不知道你家里有没有哈、啊？网络上我想现在可能都有了，因为这本书是一本很老的书，哇，《冰点》的三浦林子。真是一本讲赦免非常非常好的书，它是刻画人性啊，骄傲啦、嫉妒啦、阴狠啦、毒辣啦，那种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那种，不但是狠，而且是阴毒。那另外一方面，它里面的主人翁的那个这位女士呢，她那叫杨子吧，她就是一个心中光明灿烂。因为这个三浦林子是自己归主以后啊，他不是个作家，他归主以后，他开始写作，他大病没死啊，开始写作。经典没有想到得到日本什么，日本那个新闻的一个大奖，震撼了日本啊，震撼了日本。其实震撼人心主要的是里面讲的那个赦免的这件事情，赦免的教育。好，那么谁拦住我们进窄门呢？撒旦，对不对？他射出火箭，他让你进不去啊，他放狗来吓你。所以，约翰本人呢，他在旁注上就说，那个狗主呢，就是 devil，就是魔鬼啊，魔鬼想办法就不让你进去。所以基督徒这个时候，他盼望能够脱下身上的重担，心里的良心的重担。那么，仁慈啊，Goodwill 告诉他说：“别急，等到了救恩的场所到了，那个担子就会脱落了啊。”好，这个过窄门琢磨最多的呢，其实是女徒啊，女徒这一行，那她扣了三次门啊，扣了三次门。那马太福音第7章讲到说，凡祈求的就给你们，凡寻找的必寻见，凡叩门的给你开门啊。这个英文是 ask, seek, knock, KKK 啊。 那一个比一个靠近 ，ask 只是嘴巴说说，啊 ，seek 采取行动了 ，knock 是到了门口再敲门，一个比一个靠近啊。那么现在他们来到窄门口呢，要敲门是最后一阶段，连连叩门呢，都代表他是信心坚定的，他是真正的相信，而不是暂时性，而也不是嘴巴说说啊。所以新词的经验尤其是奇特的，就是，旅途的朋友啊，这个年轻女孩，她没有那个王的请帖哈，只是给旅途跟四个小孩，并没有包含她嘛。她因此呢，入门的以后呢，她是关在门外的，啊，她急死了，她竭力的叩门，叩到她自己都发昏了，晕倒了，不省人事了。叩门的管门的就出来了，他就对她说：“凡是到我这地方来的，我都会替他们祷告。”只要他们肯相信我，说新词在这里呢，他就听见了管门者用什么话，用约翰福音23:20的话来安慰他。那么这一段话呢，这段话你如果他旁边那个。管门的就说你们的罪可以赦免，你们的罪可以得赦免。它里面的那个小字所串的呢，是约翰福音20:20。其实这个是主耶稣复活之后，向门徒们显现所说的话。当新词旅途一行人呢，听到了管门者这样的说，你们的罪都得到赦免，这就是窄门最宝贝的经验嘛，耶稣亲口赦免我们，他们非常的快乐，而且他们到窄门的顶上呢，去观赏，看到什么呢？他们看到窄门的顶上，可以看到他们如何能够走出险境。原来远远的可以看得到钉十字架的基督，而且一路上他们都遥遥的可以看得到钉十字架的基督。那么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呢，就成为他们的安慰。好，这个这个王的请帖应该是说人人都有，对不对？那因为什么？因为启示录第五章那边说，曾被杀的羔羊啊，用他的血呢，从各族各国各民各方买了人来归给神。那这个信耶稣主的邀请是普世性的，像约翰福音3:16说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，叫一切信他的 Pantas， 我们知道这个希腊文 Pantas 就是所有的人。那么彼得后书3:9怎么说呢？他说主不愿意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悔改。他这个人人呢，人人都会，这个人呢也是 Pantas， 就在我们主的心愿那个救恩的涵盖呢是普世性的。在这个点上呢，阿弥念主义是100%对，反而是有很多改革中的信徒有的时候不去注意这些东西。譬如说像提摩太前书2章那边讲的说，他愿意万人得救，他愿意。我看啊，我们和合本怎么翻了？我在讲道的时候曾经提到过这个经文啊，提摩太前书2:4，他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。他愿意万人，这个万人呢是 Pantas， 我觉得这个翻译，你看他愿意人人得救，明白真道，跟彼得后书3:9是一样的。所以大家觉得奇怪，那么主真的是要人人得救？是的，不错，主是的确是要人人得救。所以这是我们主他的 revealed， 他启示出来的旨意。主已经把他心意告诉我们了，他要人人得救。好，那我们就说，那可是没有人得，没有，不错，谁是蒙拣选的？谁不是蒙拣选的？我们承认 不是所有人都蒙拣选，不是所有人蒙拣选，也不是所有人都来信他的。OK， 那这个奥秘呢，就是在主那里。圣经上说，隐秘的事归给神，明显的事是归给我。什么叫明显事？就是启示出来是归给我们。那主在这里说什么？主在这里说，救恩是 universal， 所以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是 universal。我们传福音，你在传福音的时候，你永远不要讲，哎呀，这个人有没有？这个人是蒙拣选吗？这个不是你可以问的，这也不是你该问的，这也是你不需要问的啊！你问了也是没有用的，因为这是奥秘 ，Nobody knows。主只在这里说，他愿意人人得救，明白真道。你呢？你就作为一个器皿去传福音就是了，对不对啊？当然，我们还要为他祷。还有一件就是说，关于信心和悔改的问题，信心和悔改不错，这个教义啊，它是两面。一面来说呢，它正像改革中所说的，它是神所赐的礼物。神给谁信心，谁就有信心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，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与成终者。OK。好，那你可以撒赖了，不是我不信主，是神没有给我信心。 No， 不对啊，为什么？圣经上又同时又怎么说？这个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节在那边说，如今耶稣吩咐世人都要悔改，主吩咐每一个人都要悔改，每一个人都收到了神的命令，你要悔改。还有呢，每一个人都收到了神的命令，你要相信。约翰一书三章二十四节，神给人类有一个命令，就是要信靠他。所以你看，信心跟悔改，一方面来说是我们的责任，我们该做的；但另外一方面来说，是神给我们的恩赐。大家觉得这是好奇怪的事啊。那既然是神的恩赐，那有没有？是在神呢，怎么我还有责任？对，你有责任，你要去回应，你需要去回应。我常常用一个比喻啊，这就好像一个电话，有时候我们家电话坏了，这个电话坏了很绝啊，你听到啊对方的声音，但是你打不过去，你。从你这边过去的那个路是断掉的，可是你听到对方的声音。好，现在呢，主命令所有的人都要悔改，就是对方声音你听到了。那你说，我讲话主听不到，对，你讲话主是听不到，可是你怎么知道当你讲的时候，主会让你的话被他听到呢？对不对？你懂吗？就正要你去讲的时候，主的恩典来了，就把这个路啊给你修好了。通了不就信耶稣，就这么回事啊。所以你会发觉，凡是愿意跪下去的人都信靠主。从那教会有一个弟兄归主，这个弟兄我觉得姓蓝，这蓝很少，蓝是蓝花的蓝。我们教会有个蓝，那是蓝烟色的蓝，这是蓝花的蓝。蓝弟兄啊，他太太都归主三年，不过他都有来，他两个儿子都有来，他都礼拜天都有来，听了三年。直到有一阵子他失业了，实在是没办法，他礼拜天晚上他自己在他偷偷的跪在神面前，他向耶稣下跪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。差不多就是他跪下去起来的时候啊，这个人改变。好，我想这个好努力青天国，这个我就不谈了，因为这是姐妹聚不是是那个青少年聚会哈，这和合本的问题。努力进天国，天国是努力的人得到。努力进天有另外一个翻译，就是天国被暴力攻击啊，那样翻译也可以啊。载路载门的配套，那么这件载路载门的配套这件事情哈，我们讲到敬忠，敬忠过载门是很轻松的，他过了载门以后走载路的时候，他就碰到的事情。那我们看到基督徒过了窄门走窄路就这么走过去了，可是敬忠 的经验不在窄路，窄门是在窄路。他在路上的时候，他碰到有那个有淫妇、有荡妇来多方的引诱他，引诱他走岔路，那是属肉体的、属情欲的。这是镜中，镜中是有忠心向主、愿意忠心，但是呢，有肉体的情欲在那边百般的诱惑他。那么他从箴言第五章的话大得警戒和帮助而走过了。那同样的女徒跟心慈呢，他们下卷这六个人的四个 boy 之外，这个女徒跟心慈，心慈这时候已经是一个差不多高中女生吧，也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了。那么他们的路上就碰到一群男人的性骚扰，性骚扰。那幸好这时候来了一个拯救者，拯救他们，不让他们受到羞辱。所以你会发觉，这个主导文怎么说？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OK， 就这个试探。这个试探呢，试探跟试炼这是同一个字。什么叫试探呢？试探就是说里应外合，就是说罪恶在我们的外面来扣我们的门。刚开始我们是扣主耶稣的门，等你扣了耶稣门走进去以后，在这个窄路上呢，撒旦会来扣你的门，你这个门里面看里面罪恶会不会来应门。所以 每一次的我们的犯罪呢，都是我们的罪跟外面的恶里应外合啊，这样好啊。我们来我们来这个，所以呢这个基督女徒呢，他们就学会了要向神祈求，派一位保护者，就像圣灵保惠师来伴随着我们走天路，而这位保护者就叫做 Great Heart 智人勇。好，我想我们还是回到一个讲到这个罪责的工作啊，罪责，约翰福音十六章的罪责的工作，这个罪责呢，那么圣灵来了，叫人畏罪、畏义、畏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当我们在罪责的过程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发觉，好像圣灵会让我们觉得害怕，让我们开始 fear 害怕。那我们好像被，就是圣灵，这是这已经很深了啊。这个怎么讲呢？为什么叫做奴仆的灵啊？因为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，使我们因着律法反而有罪责的经验。譬如说我们从前不懂律法的时候呢，我们不觉得有什么贪心。现在第十诫说不可以起贪心，糟了，你反而就开始贪心了。十诫的第七诫说不可以奸淫。等到读了这个第七诫以后，哎，很奇怪这个里面的这个罪啊，反而会跳起来，会跳起来。OK， 所以圣灵在我们第一步的工作，会让我们觉得我们这个人啊，我们这个人好像成了一个罪恶的奴仆。这其实也就是基督徒在路上肩头上所背的哈，觉得那个 bondage 啊，我觉得我们这人被捆绑的，觉得我们这个人呢，好像是个 slave 一样。OK， 那一直到这个他到了救恩墙，他才整个得到自由。所以，因此我们在这个加拉太书不是加拉，在这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的第十节、第十一节那边讲到我们是依照的神的意思忧愁，以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。何等的自述，何等的自恨，恐惧、想念、热心责罚。这段经文呢，是讲到什么叫做悔改。悔改它讲到七件事情，殷勤、自述、自恨，都是我们跟罪恶之间的那些挣扎。殷勤呢，就是我们开始会殷勤的去对付罪；自述呢，我们要跟罪恶切割；自恨呢，我们恨我们自己为什么会从前落在罪恶之下。还有这个恐惧，恐惧是 fear， 是对神产生一个敬畏，对神有了一个敬畏。想念 一方面是害怕神，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是想念神。还有最好玩的就是个责罚。当我们蒙恩之后呢，我们就知道主没有照着律法的重量来处罚我们，可是我们有一个柔软的心，说对主说：“主啊，你如果照着你的律法来审判我的话，我也认了。”就是这个责罚。NIV 翻译很好 ，Ready to see sins be punished 啊、justice be done， 就是我准备好神要把他的公义啊要行在我的身上。当然，我们很多时候神呢、他就略过去了，他就略过去了。好，这个、最后讲这个是我曾经看的一个电影，这个电影 Amateurs 是就是那个 Mozart 的中间那个名字叫 Amateurs。你讲了莫扎尔特怎么死的？他这个故事啊，是讲到1823年的冬天呢、在一个精神病院里面，有一个神父啊，去啊拜访了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Salieri 啊，这个人呢，这是历史上真有其人哈、奥地利人。他到1825年过世了，在过世前一年多的冬天呢、神父去给他做告解啊。Confession 就是天主教叫告解，基督教叫做忏悔告解。那么这个故事就从那这个 Salieri 就向这个神父Vogel 告解的时候讲起。他说1774年他还年轻了，那个时候他才24岁，他就做了Salieri 就做了当时奥匈帝国约瑟夫二世的宫廷的 composer 作曲，就乐官了。那么他就发现不久之后呢，有一个音乐奇才。你看那个74年的时候，莫扎尔特几岁啊？莫扎尔特那个时候18岁哈、莫扎尔是个神童啊，他6岁就会写曲子了，从小他爸爸就带着他在欧洲各地表演了。他音乐奇才，像晨星升起，而且他的作品又是大部头，一部接着一部，风靡了当时的欧洲，不只是奥匈帝国，到那个时候德国还没有统一，那时候叫做神圣罗马帝国，神圣罗马帝国。他很嫉妒。非常嫉妒 Mozart， 那他怎么样去对付这个 Mozart？ 他就来阴的，他就假托了，假装了另外一个人啊，去找这个 Mozart， 说我要写一部安魂曲，而且呢，那个时候 Mozart， Mozart 在信里面说他的死亡一半是被他这个太太害。莫扎尔太太呢是一个非常娇滴滴的富家女。他花钱花得很凶，所以这个先生呢，就是 Mozart， 他必须经常一部接着一部去写曲子，包括歌剧等等哈，所以他工作量很大，睡眠又少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 Salieri 就要他去做 Requiem 安魂曲，目的是把他累死，而且用很多的钱，有前金还会有后谢，给他很多的钱金，你要是写得越快，我的奖金就越多等等。哎，萨利埃瑞成功了， Mozart 暴死了，死掉了，没有人知道。但是萨利埃瑞的良心非常清楚，越老越清楚。所以这个戏到了最后的时候，在萨利埃瑞在他那种狰狞的那种本相，那种狂笑中间，因为他已经是个疯子了，他讲的的确是他的本相，但他从来不认罪。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说，人啊，千万别让我们的罪恶加上利息，到了我们人生的后半段的时候来拖累我们的良心，而是应该像基督徒在走天路开始的时候就过窄门走窄路，把我们里面的那些沉淀在我们里面的罪能够清干净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。